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今天是第29课，我们要讲完这卷书最后一段经文。复习一下之前的课程内容，保罗一行人在米利大待了3个月的时间，挨过了严寒的冬天，才重新搭船往罗马前进。如果当初百夫长及船长肯听保罗的建议，全船的人就不会遭遇海难，但一样会花上3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罗马。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呢？从上帝视角拉高角度来看，最终因为有上帝的恩典，全船的人他们的生命得着保守，保罗一行人也平安地到达罗马。让保罗在危险海难的考验中，在没有信主的群体中为主做见证。罗马书8章28节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保罗活出这样的生命见证。今天的课程主题是福音要传遍地极，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8章16到31节，也就是使徒行传这卷书最后一个部分了。这一段算是对使徒行传整卷书的总结经文，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的经文是首尾呼应的。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时的地极指的就是罗马。我们一起来了解保罗在罗马2年左右的时间是如何传福音的。我们今天分成3个段落进行。第一个大段是保罗驻罗马与罗马的犹太领袖接触，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8章16到22节。保罗进罗马城的时候大约是在主后60年的春天，巡抚菲斯都有交代百夫长，将众囚犯交给狱营统领的时候，要将保罗和其余的囚犯分开处理。罗马两位巡抚以及亚基帕王2世都认定保罗并没有触犯罗马法律，是由于耶路撒冷犹太公会的领袖不服气，保罗才决定要到罗马上诉该撒。因此保罗不用被关在监狱里，蒙批准由一个士兵的轮班看守之下，自己在罗马租房子，可以与外界接触，这算是被软禁的一个状况，等候上诉该撒。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8章17到20节的经文。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保罗刚到罗马安顿一下大约3天之后，就积极邀请在罗马的犹太领袖到他的住所，因为保罗虽然被判无罪，但并没有被释放，还是囚犯的身份，在罗马的自由空间局限在自己的房子里。使徒行传的经文读到最后一章了， 保罗宣教旅行到的每一个地方都会进入会堂，先跟犹太人分享基督的福音，再传给外邦人。在塞浦路斯，也就是居比路是如此，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哥林多，在以弗所，在罗马，都是一样的原则。我们来对照几段经文回顾一下，使徒行传的13章5节7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7节，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再来看使徒行传13章14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使徒行传的13章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再来看使徒行传的18章6节，这是在哥林多发生的。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使徒行传20章21节，这是在以弗所发生的。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请翻到罗马书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现在保罗到罗马，不能自由地到犹太会堂分享，就换一个方式，先聚集在罗马的犹太领袖，到他的住处相会。我们来了解一下主后一世纪罗马的背景。当时的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第一大城，一般估计人口大约在100万人左右。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口大约是在4000到5500万人之间，那时候已经有不少犹太人在罗马定居了。考古学雕刻的文字发现，主后60年左右，罗马城最少有4到5间的犹太会堂。也有学者推估，犹太会堂的数目至少有11间以上。整个罗马城的犹太人大约有4到5万人左右。但是罗马城的犹太人，他们不会在一起聚集。原因是跟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情势有关。早期的罗马君王对犹太人都采取宽容和自由的宗教政策，像是凯撒大帝下令，犹太人可以自由地维持自己的信仰，并且容许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团体筹款。但到了尼禄王的时候，犹太人口就减少到20000人左右。这可能跟在格老丢王的时候，他下令驱逐犹太人离开罗马城有关。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18章2节的经文。当时反对犹太人的情绪早已经出现在罗马，犹太人在罗马城相当低调，他们并没有聚集或组织起来，影响当时的宗教或社会。到了主后65年左右，犹太教面对更不利的宗教迫害，所以在罗马的信徒都尽可能保持低调，不要引起政府的过度注意。这是主后一世纪使徒保罗来到罗马的时候大环境的情况。保罗首先邀请在罗马的犹太领袖到他的住所聚集，是为了说明解释并且澄清他来到罗马城的目的。经文的17节当中讲到关于干犯本国的百姓和犹太祖宗的规条，指的是犹太公会之前所控告保罗的。保罗引起普天下动乱，玷污圣殿，触犯了罗马的法律以及犹太人的律法。保罗简略地说明，经过罗马官方的审问，证明保罗并没有犯罪，就想要释放保罗。但耶路撒冷犹太公会的领袖不断地控诉保罗有罪， 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置保罗于死地。保罗无奈，只好到罗马上告凯撒皇帝，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以及寻求罗马法律的保护。所以保罗想要面对面地跟罗马的犹太领袖解释，要罗马的犹太信徒放心，他此趟到罗马来并不是要跟自己的犹太同胞对立。保罗还是把自己当作犹太群体中的成员，他今天之所以被捕，身上有着锁链，完全是为了有死人复活盼望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整体以色列人所相信的，更是从过去以来上帝向以色列人祖宗早已应许的，而以色列人也渴望得着的。就是因为如此，保罗被本国人误会，被囚禁，受到锁链的捆绑。罗马犹太领袖的代表回应说，并没有听到任何从耶路撒冷来对保罗的指责，或者来自犹太公会正式的公文投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保罗刚到才三天，而且保罗是搭冬天结束、春天刚启程的船只就来到了罗马，蛮早就到达的。如果有来自耶路撒冷的人或消息，应该是在路上还没有到达罗马。如果真的有控诉保罗的事，要罗马的犹太人协助参与，罗马人也会再三评估，因为罗马的诉讼需要花大量的金钱，他们不一定能请得起律师。另外，罗马的法律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能参与的，罗马的犹太人很少在罗马政府担任高官要职，胜诉的机会并不大。再者，刚才在背景资料提到的，从格老丢亡之后，罗马政府对犹太人心存戒备，罗马的犹太人参与宗教活动会尽可能保持低调，以免遭受到罗马政府的制裁和逼迫。在使徒行传最后的经文都没有再提到犹太人在该撒面前控诉保罗的事了，可能犹太公会和罗马的犹太人都没有再积极参与法律诉讼，而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从经文当中显示，罗马的犹太领袖对保罗是没有敌意的，而是保持开放的态度，想要听保罗的意见。罗马的犹太人把基督教当作是犹太教其中的一个党派或教门，就好像是当时期的分锐党、法利赛党派或者撒都该党派等等。那时候的罗马城已经有教会了，他们对于基督徒并不陌生，而罗马城又是帝国的首都，来来去去的人也很多，他们也会听到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消息，不过都是听到一些被毁谤的负面讯息，所以他们很想能够从保罗这里了解基督教。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进入第29课，我们会终结《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第28章后段的经文。今天课程的主题是福音要传遍地极，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8章16到31节。上半段内容讲到保罗以囚犯的身份到达罗马之后，由一个罗马士兵轮番看守，可以自由地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接见亲友。保罗安顿好之后，就先邀请罗马会堂的领袖到他的住处，说明他来到罗马的理由，不是要控诉自己的犹太同胞，而是为了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和盼望，他身上才背负着锁链，就是为了这个死而复活的盼望而来到了罗马。 罗马的领袖存着开放的态度，很想听听保罗对基督教的看法。于是保罗就跟罗马的犹太信徒约了第二次的会面。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段的大纲，保罗向罗马的犹太人见证神的国与耶稣的信息。经文的范围是在《使徒行传》28章的23到25节上半段。《使徒行传》28章23到25节上半段的经文这样说，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保罗在自己的住所和罗马的犹太人有了第二次的会面，第一次的会面只有少数的犹太领袖，而这一次就有更多的犹太人加入了。保罗自己所租的房子是比较宽敞的空间，足以容纳许多人一同来聚会。保罗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不断地讲解神国的真道，这是初代教会传扬福音的重点，也引用摩西律法和先知书，这是犹太人所熟知的经典，从旧约圣经中证明神向犹太人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对于保罗所说的内容，罗马的犹太人当中有愿意相信接受福音的，也有不相信的。总体而言，犹太人对福音的态度相较于外邦人并没有积极的反应，在场的犹太人对保罗的讲论反应不一致，彼此不和就散会了，感觉上是不欢而散。接着我们看第三段落，犹太人的反应与保罗的回应。经文在《使徒行传》28章25后半段的经文到31节，《使徒行传》28章25节后段到31节，未散已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有古卷家，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讲论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保罗在这个聚会中为这群罗马的犹太人做了一个结论，说先知以赛亚曾经对过去以色列的祖宗说过，以色列的心思眼目对先知所宣讲的信息都是关闭的，以色列人的心太迟钝了，耳朵发沉，聆听变得困难，有听却没有听到，闭上眼睛，自我封闭，不回应神的呼唤。但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寻求上帝，神一定会医治他们。很可惜，顽固的犹太人拒绝听神的话，保罗就引用过去先知所说的话，再一次提醒身处不同时代如今在场的罗马犹太人，他们有着同样的问题，保罗才会心有所感地说出这番话来。当犹太人对福音的态度采取冷漠或敌视，并不会影响福音的传扬，信息终究还是会传出去的。这里已经是《使徒行传》第四次说到犹太人拒绝救恩，救恩便转而临到外邦人身上。 第一次经文记录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46到47节，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说的。第二次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8章6节，地点是在哥林多。第三次是《使徒行传》19章8到9节，在以弗所提到。第四次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救恩是给世人的，是圣经所应许的，由耶稣带来世上。当外邦人听闻福音，积极的回应，欢喜的接受时，他们就即刻得到了救恩的好处与永生的盼望。使徒行传28章28节的意思是，福音临到外邦人，他们领受了，但并不意味犹太人会被排除在外。所以无论激进的犹太分子是如此的逼迫保罗，而保罗终究没有放弃自己的同胞，还是愿意先将救恩的好消息告诉犹太人。只不过犹太人议论纷纷，最终还是离开了。不愿意相信主的人，他们心里刚硬，也得为自己拒绝真理，最后是要面对神严厉的审判，因为是自己不愿意让耶稣承担自己的罪孽，自愿放弃圣灵保惠师的保守，就要自己完全承受这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趁现在还有得救的机会，要多多劝勉人归向神。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作者路加在写作的过程中十分看重救恩这个主题，因为明白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万人得救的。希望透过经文你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章28到30节的经文。路加福音2章28到30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再来看路加福音3章6节的经文。路加福音3章6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4章12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请翻到《使徒行传》13章46节到49节，这段经文比较长，《使徒行传》13章46节到49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作者路加以《使徒行传》28章最后2节的经文作为这卷书的结束。 使徒保罗以囚犯的身份困在自己的住处足足两年之久，但所有来见他的人，他全部都接待。虽然保罗不能自由地外出，但可以在自己的住所自由地传道，放胆讲论耶稣，罗马政府并不禁止。神带领保罗来到了罗马，保罗与罗马犹太人互动的经历，使徒行传作者路加也在这卷书的末了统整了这卷书中犹太人整体对福音的态度，大部分都是拒绝的。在保罗整个审讯诉讼的案件中，我们从使徒行传21章到26章的经文中看见保罗的无辜和受苦，就好像路加福音23章所记载的耶稣所经历的事是一样的。为了传扬福音，忍辱负重，以完成生命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神赐给你什么样的呼召，让你在有限的生命里竭尽所能地完成这个使命？当你像保罗一样回应主，神必定要成全帮助你。使徒行传呼应了路加福音一到二章的主题，神在耶稣里实现了天国的国度，要将福音传给万民听。保罗在罗马书中也有完整的论述。保罗上诉凯撒皇帝的结果如何，并不是使徒行传的主要重点。使徒行传论述的重心从开始到末了贯穿着同一个主题，就是基督信仰，这个新的信仰是给每一个人的，包括了犹太人和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神以至高无上的主权和伟大的能力带领使徒们从耶路撒冷出发，经过漫长和艰辛的旅途，将耶稣的道带到了当时世界的首都。虽然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不公平和苦难，但看到神国度的信息大大的传扬开来，主耶稣最终得到了胜利。使徒行传有个开放性的结尾，福音传到地极，这个地极不只是会停在当时的罗马，在罗马以外还会有故事。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圣灵会继续呼召感动神的仆人，接续使徒的下一棒，将福音传到地极。我是杨佳美，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28章的经文今天终于讲解完毕了。下一次第30课，我们要来总结使徒行传整体的课程，主题是宣教使命势在必行。愿你有始有终。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最后一堂课，我们下次再相会。